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还是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里，我们还是求你给我们能听的耳朵和一颗受教的灵。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继续来看这个144,000的，可以说是地上的得胜者，就是在。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的就是第七章那里讲到144,000人，那么这些人的神承认他们是他的仆人，所以可见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全家已经是两根棍子，就是以法莲家跟犹大家已经变成一根杖。那么关于这个十个支派呢，我想稍微说一下，也许弟兄姊妹有的人没有这个常识，我稍微多说一下。我们知道这以色列人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亚伯拉罕的失败呢，常常就投射，就反射在他的后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当初进迦南的时候，他神叫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夫家，到我说你是你这地方去。结果呢，我们知道说他不是没有顺服，但是好像只是顺服一半，只是说你要离开父家，结果他带着谁，带着他的父亲走，然后呢离开本族，结果带着罗德走。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他到了哈兰以后呢就停下来了。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考古学家给我们暗示，知道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在那里亚伯拉罕停下来，因为到底哈拉就是到底亚伯拉罕的父亲还是拜偶像，而且在加勒底乌尔所拜的偶像是月神。那么你到了哈兰以后呢，那个地方他们拜的同样的一位神，所以很自然的你知道他拉呢，他的父亲就留下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失败，亚伯拉罕应该带着他的父亲，不是父亲带着他。你如果仔细去比较创世纪的记载跟使徒行传，你知道不同。按正常情形来讲，应该是亚伯拉罕带他父亲走，但是好像呢，你如果读圣经，好像他父亲带着他走，所以你就知道说最后呢，结果亚伯拉罕就妥协了。他呢，最后你要问他，你离开加勒底乌尔没有？离开了。你到了神所指示你的地方是没有？所以哈兰呢是半路良品，他既不是加勒底乌尔，也不是加勒底乌尔，他一待呢就待了相当长的时间。等到他父亲死了以后，他才从那里到迦南去。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失败的那个终极。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他有得胜的一面，但他有失败的一面。当然带着罗德也是了，因为他想我可能已经那么年纪那么大了，万一在路上中风怎么办？他没有儿子啊，所以当然带着罗德，年轻罗德嘛，所以这个罗德就像什么，就像他，就像小孩子的时候没有安全感，我的女儿小的时候没有安全感，他半夜抓抓抓抓抓，只要抓了一些尿片，他就睡着了。所以你看这个人都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好了，保罗与亚伯拉罕就抓了个罗德。所以这是你看见他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他。我们说过信心生活，其实我们是有许多人就这样不保险呢。所以呢保险那么好的一面也信神，但另一面也带着罗德。所以你看，所以最后罗德一定要离开才行。罗德离开了，约保这个尿片就不再有了，那表示长大要断奶了。所以你看，这是神对于他的带领。好了，你这是亚伯拉罕的历史。但是呢，你看见等到后来啊，亚伯拉罕的后裔失败以后，你看见吗？神的审判或者神的这个办法是什么呢？你从哪里来，你回哪里去。亚伯拉罕，你从尤伯拉底河那边过来，好，所有他的12个支派，所有他的后裔就要回到大河的那边去。所以我们讲到他们被掳是什么意思，那个悲哀在哪里？悲哀就是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过了尤伯拉底河的人，所以他是渡过河的人，那么所以他是第一个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意思。所以后面的他的子子孙都跟着他渡过河，但是情何以堪，你到了后面所看的历史，因为他们失败得罪主的缘故，那么好了，现在很清楚了，你从哪里来你就回哪里去。你来的时候分两个阶段，你去的时候也是分两个阶段。所以你记得吗？就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前100年， 就十个支派就被掳到哪里，就被掳到了亚述。亚述什么地方呢？就是巴旦亚兰，就是哈兰的那一带。我们前几年有一班弟兄姊妹就跟着这个跟着创世纪走，那么我们到了亚拉拉山，我们也特别到了哈兰，特别是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也到了，就是这些子孙后来被掳的那个河叫什么歌闪河，那都还在，现在都还在。所以你到了那一带以后，你才忽然醒过来说，当初亚伯拉罕是怎样失败？你看在他子孙身上，等到失败的时候，同样的一个痕迹。结果呢，他们就被掳到那，先到了哈兰、巴旦亚兰那一带。然后过100年以后，稀奇不稀奇？这个两个支派呢，就被掳到巴比伦，加利贝乌尔的附近。所以亚伯拉罕出埃及，亚伯拉罕过了河，是先是乌尔到哈兰，从哈兰到迦南。那么好了，现在讲到他们以色列被掳是倒着走的，倒着走呢，头一百年前先到哈兰，然后100年以后呢，你看其他的到哪里？其他就到了巴比伦。所以你不觉得，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千万不要失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都父母的失败，你看你最后我们的儿女就像亚伯拉罕的子孙一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好了，这个两个支派他们的特点在哪里？跟十个支派他们不同在哪里？两个支派他们实在说来，或者这样说吧，两个支派跟十个支派都是神的百姓。但是两个支派的特点在哪里？就是神把圣殿跟圣城交给他们，托付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神把见证放在他们的肩膀上。那么后来的十个支派后来为什么不来朝圣了呢？为什么不到耶路撒冷来献祭呢？因为他们说，我们如果去的话，那么好了，我们就完全受他们两个支派的支配，所以我们十个支派应该要联合起来，我们维持我们的尊严。所以就是呢，他们应该讲彼此相爱，但他们爱的范围不是12个支派，他们爱的范围是10个支派。所以最后呢，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他们就分裂了，北国的10个支派，南国的2个支派。但是不要忘记，按理来讲，你可以政治版图不同，但是敬拜中心只有一个才对。但是不是，现在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最后你看见说，他们结果呢，他们说我们不去耶路撒冷了。所以他们在撒玛利亚，他们的但在伯特利，他们都有了敬拜的中心。这就是北国后来拜偶像的结果。好了，你看看这些人根本不在乎神的见证，不在乎神的同在，不在乎圣殿跟圣城，你看见吗？他们只顾得我们是神的百姓，如此而已。好了，所以现在呢，等到他们被掳以后，因为这些人根本不在乎见证，所以神就让他们从那里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就失落。所以我们称他做失落的四个支派。那两个支派不是，两个支派你知道，为他们同样是神的百姓，但到底他们关心神的殿和神的见证。所以如果有人要重建圣殿、重建圣城的话，还是这两个支派的责任。所以同样是神的百姓，同样是神的儿女，有的人关心建立，有的人根本不关心，我只要聚会就好。所以呢，你看你基础中间为什么有这么多聚会呢？就是说我不管了，我觉得我们之前在一起就可以了。所以在香港你常常会有这种情形，就是你同样在一栋楼，哎，你明明就是对着，哎，这是一般聚会，就你转过身是另外一个聚会，是你很容易走错地方。但是弟兄姊妹，这是证明什么？这就证明说今天呢我们都分散了。那你想想看，现在那些两个支派，他们不管不好是不好，但是起码他们爱护神的见证。所以好了，然后神呢就把他们摆在哪里？摆在巴比伦70年。70年他们学好了功课，他们本来拜偶像，现在怎么样怕了他们？因为你知道吗，本来啊他们是偷偷拜偶像，那么结果现在呢，你到了巴比伦呢，躺着是偶像，站起来是偶像，往前走是偶像，往后走也是偶像，偶像到这个地步他们真的生病了。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办法，一下子就把他的病就解决了。我从前训练我们的小儿子，我们小儿子高高大大，喜欢吃冰淇淋，但我们告诉他，你可以吃冰淇淋，但是不可以偷吃冰淇淋，一定要告我们说 是制裁肯定不给自己随便冰箱拿的。那我们的打他没什么用，他个子又大，那么打他没什么，他也用处。所以我们想了个办法，好，你喜欢吃冰淇淋吗？好，我们这一家你好好的吃一下冰淇淋，所以给他一个冰淇淋，他高兴的很呢。然后两个又很高兴，三个他觉得奇怪了，然后四个五个，后来他就怕起来，因为吃的都发冷了嘛，所以后来他再也不敢吃冰淇淋。你知道吗？神为什么把以色列裸到巴比伦？就这个道理啊。到了那个时候，他怎么样？他再也不完全怕。所以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是患了绝症。这个绝症怎么医好的？那绝症就拜偶像的病。等一回到耶路撒冷，全部就好了。那么就在他们这个在被掳的时候，他们呢没有圣殿了，你怎么会圣？就是悲哀，就是现在不能献祭了嘛，你罪就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觉得很可怜的。你看，本来你犯了罪，牛和羊可以解决啊，还有可以遮盖你啊，现在不能犯，不能献祭了，所以他们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这就是被掳的悲哀。那不止被掳悲哀，你没有圣殿怎么办呢？所以就开始了会堂。所以会堂制度呢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还有呢，他们觉得得罪神了，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所以呢，他们的特点就是两个支派特点，就是会堂再加上圣经。这就是他们，就在这代表他们的特点。好了，那么70年以后呢，神恩待他们，神让他们回来，但不只为了他们回来，因为到底如果他们不回来，圣殿怎么重建？圣殿不重建，马拉基的预言怎么应验？主耶稣怎么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他们后来还是回来了，因为到底他们体贴神的心肠，到底他们爱慕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也许有的弟兄姊妹听这个听多了太多了，那常常会问，有年轻人问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去？为什么我们何苦这样？为什么那样那样？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见证应该在我们的肩膀上，圣殿代表神的同在，应该有神的同在，然后外面就有神的见证，叫人能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所以我们应该告诉年轻人为什么这样，不要告诉年轻人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因为我们现在都这样，这是我们的家风。你一讲家风，年轻人就傻了，他不知道什么。你要告诉他，所有这个家风是因为当这个弟兄们在那读圣经，觉得这个可这是个分别的路。弟兄姊妹，只要爱主的弟兄姊妹，你只要跟他讲清楚，他心服口服的。但是你一用权柄，你一拿棍子，就是这个难处就来。现在的年轻人，你不能这样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知道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在主回来以前，主要得胜的一代。所以但愿主真的得救他的这一代。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见说，只要见证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有恢复的可能，明白吗？你如果不是爱慕神的见证，你不会回耶路撒冷，你当然就爱世界去，就从巴比伦就做生意，你就发财去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以色列历史，这也变成我们的历史。那么现在我所讲的是什么？我所讲的是全家都归回。我们知道两个支派归回已经回来了，我很清楚的嘛，他们已经1948年他们已经回去了，而且有的人是从开封回去的，是开封的犹太人，是中国人呢，是开封的犹太人。所以你如果今天到以色列去，你到这个饭店去，尤其是 Tel Aviv， 你不要问他你姓什么，他一定姓赵。为什么姓赵呢？因为12世纪的时候，当这些犹太人被掳到中国，被逃到中国去的时候，那个皇帝姓赵，所以他们就通通姓赵。那么但是你看看他们鼻子又高高大大的，根本不像普通的汉人。还有呢，他们呢有盖会堂，不过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呢搞不清楚的，跟中国人知道回教叫的清真寺，所以呢他们叫自己要叫清真寺。那这清真寺，因为他们都不吃猪肉的嘛，还有不认识一般犹太人，所以怎么称呼也没称呼他们的犹太教，叫他们挑金教。为什么挑金呢？因为你知道这个雅各，他们的祖先雅各不是和神摔跤吗？结果神摸了就把他的筋，结果腿就瘸了嘛，所以从此以后犹太人就把筋挑开，不吃那个的，所以叫他们挑金教，这是中国人给他们取的名字。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些人呢，你看好了，他第一有律法，他们学会用毛笔，然后用金一体写抄写什么？抄写希伯来圣经。这个你到博物馆就还有的，在世界博物馆里面还有你可以看到这个的。那么而且呢，你在开封就是有这些犹太人。那么这些什么是属于两个支派？你怎么知道？第一，他们有会堂， 有新增，所谓的新增是第二呢，他们有圣经，所以这个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的确是两个支派，所以最后呢，他们就回来了。所以大概是他们从106个国家去从各地回的，包括纽西兰呢，最后他们最后呢，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大概是1950年的左右那个回乡潮。那么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这是完全应验了圣经里的预言。那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但是我点到为止。但是呢，问题就是回来的都是两个支派，几乎都是两个支派，别的没有啊。那么如果这样的话，这段圣经怎么应验？我们在这块圣经很快就应验了，我们怎么晓得呢？因为慢慢你就发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呢，他们起头到了巴旦亚兰，我们去过的，巴旦亚兰就是那个由，就是由法哈底和那个有一条这个分河，叫有一条支河。那么我们有的地方怎么去到那里？我们就在那一带，那么那一带一定待了很久很久。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地名啊、河名啊都在，我们知道的。然后慢慢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回归的是往西飞。如果他们回归是往西飞，可见他们是往东走，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示罗十个支派多半是往东漂流的。那么好了，你想想看嘛，从这个巴旦亚兰再往东走，当然就到了中亚，然后最后就到了东南亚，然后到一直到东南亚嘛，一定没有问题的。所以他走的方向呢，就是那个方向。好了，那现在你好好去追踪一下，很清楚，比如说阿富汗。你到了阿富汗，你就发现阿富汗里面有几十个部落，到现在还是个部落的国家，有几十个部落，他们的名字都是以色列十个支派的名字，那么稀奇的很。那么他们现在是在回教徒的管辖，他们都信了，都读可兰经，他们也信了回教，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因为的确到那个时候，他们为了妥协，为了保存他们的性命，他们是这样做了。但是呢，如果你深入追究的话，你就发现说，他们每一个部落都有两套的律法。那一套律法是可兰经，还有一套律法他们称作部落的律法。但如果你仔细去追究的话，那个部落的律法就是摩西的律法。还有很有意思的，你如果看他们，你小孩子啊读可兰经，这个读来读去啊，你就发现这个犹太人读圣经啊，是一定要摇的，摇头摆尾的。那么就是你到耶路撒冷去就是这个样子，但这些小孩子啊，每次读可兰经也是摇来摇去的，所有回教徒没有读可兰经这么读的，所以一定证明什么？一定证明他中间是以色列四个支派失落了，现在不得已信了回教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阿富汗那一带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最稀奇在哪里呢？那么自从这个波斯湾战争里，有不是波斯湾战争，后来不是他们追赶这个宾拉登，宾拉登就在附近跑来跑去的。那么那个时候其实啊，宾拉登躲那个洞啊，当初就是这个十个支派不是受逼迫吗？就从这个洞逃到那个洞，不过从这个洞逃到那个洞，没有人给他拍照啊。现在因为大家追宾拉登，CNN的记者去到处拍照，拍了照，结果宾拉登没有找到，但那个洞都找到了。那洞是谁的？那洞都是什么？都是这些这个失落失败，所以你看主能保守他们就这样子啊。那么还有很稀奇的地方，就是宾拉登躲那个附近，那条河的名字就是圣经的河的名字。这附近有一个地方亚拉，也就是那个同样的名字。我没有时间仔细跟弟兄姊妹分析，你若仔细去看的话，很稀奇嘛。这就像什么？就像你们香港的到了什么？到了这个温哥华。你知道温哥华有一个区根本就是香港区啊，你在这里吃中国饭，但那也是中国饭，那这里有旺角，那里有旺角啊，所以你知道那里看着旺角，你在之前一定从香港去的嘛，没问题的。那么好了，你在美国，在英国有个 Richmond， 结果你到了美国有个 Richmond， 你在之前一定从美国来的嘛。还有你到纽约这样，因为英国有个 York， 所以现在有个 New York， 新 New York， 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之前一定从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根据那根线大概就从那里慢慢就跑到阿富汗。那么现在阿富汗我们知道英国这个局面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的确从那种某一种情形下拯救出来，本来连放风筝都不可以，那现在可能他们就自由，所以现在很可能他们就有勇敢的可以说我们过去是怎样。所以如果你再慢慢的往东走的话，就到了西藏。 这个西藏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圆的，脸是圆的，一个脸是长的。那我不知道哪个是哪个，现在没搞清楚哪个是哪个，不，反正其中有一个是汉人，另外一个就是中东过去的人，所以很可能呢也是失落的十个支派。然后呢到了中国，中国到了九寨沟的附近，九寨沟附近大家都是很有名的民族，叫做羌，少数民族叫羌族，羌族上面是羊，下面是人，下面是人，所以证明说这个少数民族呢跟羊很有关系。那么前不久几十年前有一个内地会的传教士，他们就到了里面去做考证，然后去做了一些追究，然后再发现它里面很多的风俗啊什么等等等等。那么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从大概是在祖前200年的时候他们就逃到了中国。那么这个就但是羌族目前在九寨沟附近就20几万人，大概最多20几万人，那大部分是分散在缅甸的那一带，有200多万人，特别是云南那一带是200万人，都是所谓少数民族。那么起头的时候大概是祖前两百年的，不要忘记200年，他们大概到了中国。我们怎么知道呢？有一个证据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前不久在华盛顿邮报他有个报道，就是在死海古卷里面他们居然看到有中国字。那死海古卷你就知道，死海古卷那是2000年的历史嘛，已经2000年历史，所以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说在那个时候一定有人呢到了中国，是十个支派的，结果他要朝圣就到哪里，就到耶路撒冷去，就到了死海附近。那么他们在抄写古卷的时候怎么做的时候，哎，他们就把中国字放在上面，所以这也是一个佐证，大概就是公元前200年的时候他们到了中国，然后他们受逼迫是慢慢往南迁，他们起头住在山地里，慢慢往南迁，然后有一部分到了缅甸，从那里就到菲律宾那边就不见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沿着缅甸往西走，就到了印度的东北角。那么这些人不要忘记，到了这些人大概500-600万人，他们称他们自己叫什么的，叫做马拉西之子。你知道马拉西是十个支派里面的支派吗？这些人当初都是讲中国话的，因为都是汉化了，所以讲的话都是中国话，他们讲都，那么所以等于500-600万人是等于是这些从中国讲的话中国话，但是那是受了一些中国文化，然后去到了那个地方。所以大家都知道印度是很大的一个地方，那个东北角可以说是完全偏远的地方，但就是那个地方你想想看，那个很多的这个样子啊什么，但是他们称他们自己叫什么，叫做马拉西之子。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他们会不会是十个支派的呢？十个支派的呢？所以你知道说这个犹太啊，到现以色列到现在有两个拉比，一个是西方犹太人拉比，一个是东方犹太人拉比。那东方犹太拉比呢，他特别注意到印度的这一班所谓马拉西之子，所以他们就派人去做研究。所以现在呢，只要他们断定的事，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接回来。那当初有一个政治问题是什么？如果这些人真的都是马拉西之子的话，那意思就是说几百万人呢要从印度就迁到以色列，那整个以色列就变了，你明白吗？忽然来那么多印度人，而且你像以色列总共才几百万人，没有几百万人嘛，然后你再加了几百万人，那投起票来不得了，一定印度人做总统嘛。但是不管怎么样，所以这个基于政治的考量，所以他们不动声色，但最后他们还挑选了7000人，当然是7000人。然后呢，这些人慢慢的就带让他们回来，所以现在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已经好多马拿西之子。你去读以赛亚书，当这些人回来的圣经说，他们向西飞，而且扑在菲利士的肩膀上。你知道，特拉维就在菲利士的肩膀上，奇不稀奇？这些人往西，从印度当然是往西飞嘛。往西飞，那么更稀奇的，这个钱，这个飞机到谁出的？都是基督徒出的。那基督徒呢，爱他们，所以主要的讲好，只要他们愿意回去的话，那么钱是他们出的。所以稀奇的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所以这个是他们经过考证以后是如此的。那最近还有一个例子，我稍微说一下就可以了。你知道这不是不可能的，是非常可能的。你想想看，这个非洲有没有可能有犹太人的后裔？那这是个很大的问号。我们现在暂时讲南非， 有一个部落叫兰巴族、伦巴族，这个族呢是黑人，但是伦敦有一个学者呢去研究他们，要知道到底他们的来龙去脉，然后根据他们的口传口述，他们最早是从也门那边过来，也门就过个海就到了他们那个伦巴族那个地方，然后根据他们的传说，他们的确是以色列人。那么起头呢，他们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然后拉比也去看看他们，拉比看到他们就皱皱眉头，他们不想他们是不可能是嘛，所以最后呢，这个研究这个作者呢，他就把他们的唾液就带回伦敦，就在1999年的时候，这个在你们在《纽约时报》上可以看得到，带回魂伦敦以后，那最后证明说他们的的确确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所以现在就敲定了。那么现在呢，拉比也到他们中间去，他们觉得他们也是他们的弟兄，但是最不可思议的，你相信吗？他们是亚伦一家的人，他们应该是祭司才对，所以这个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我们根本做梦也不会想到。但是现在 DNA 能不能做这个事？当然能做这个事。所以将来这个十个支派都要回来，你怎么知道这个是还是那个不是？你知道日本人认为他们是十个支派，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们把偶像抬出来，好像把约柜抬出来一样。你看他们，你们注意到那个景象？所以他们说，哎，我们是十个支派的。好了，结果呢，他们最近要做一个研究，他们要派人专门到九寨沟那个附近去，要研究羌族。那么他们要问说，到底羌族早呢，还是我们比较早？是他们的研究。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指你从这些地方去看，你就知道说我们主回来日子实在是很近。当他回来以前一定是为两根杖会变成一根杖。那么今天 DNA 呢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大家不要觉得 DNA 是小事啊，你知道现在以色列人有一般的以色列人在要重建圣殿，所以现在什么都做好了，连最早那个电机那个石头都弄好了。那么还有呢，他们现在因为前不久不是我说过了吗，那个圣经栏就海瓜牛，那么也有了，所以现在真的可以拿圣经栏。还有呢，现在他们找了一种香，也是考古找来的，你烧的时候它可直接穿到天花板是笔直笔直的，你用现在普通化学的那个香啊，你烧多久它就散掉了，所以这个都不是随便来的。所以你知道是现在他们在耶路撒冷也有祭司学院，不，这个学院很也是8年毕业，医生读了8年也有事情做，这些人一毕业就失业，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啊，圣殿不重建，他根本就是失业嘛。但有这么些傻瓜在那里啊，他们随时准备好，什么都准备好，他们搞电脑的人已经弄清楚了，他们呢就根据。你知道也他们其实有办法能够验定说谁，当然你知道有的人呢，如果他的名叫 Cohen， 英文叫 Cohen， 就是割虾，中文的割虾，那么他们很可能就是祭司，就是亚伦家的人。然后呢他就验他们的，就根据他们的 DNA 把他们变成一组，然后呢就比对其他的，所以他们根据这个就能够找出很多的人应该都是祭司后裔的，所以他们把这个通通找出来了，当然也要他们愿意才可以，现在没有人愿意再做祭司了，他们愿意才可以。那么然后呢，那个 Westman 就是那个主持那个这个整个 program 那个节目那个人，他就告诉新闻记者说，他如果米赛亚来回来的话，他一定会对米赛亚说，米赛亚先生，那这是所有的这个电脑的资料通通在这里，所有的祭司的候选人都在这里。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不光是圣殿重建，你要记得你还要祭司侍奉才可以啊。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晓得说，哎，一点都没有错，在主要回来以前，你看他们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么现在只差什么呢？现在只差就是我们主还没有回来，主的脚还没有踩在橄榄山上。但是你看见说，有的人呢，他们已经在那准备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才知道说，哎，这些人应该都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那么还有大家都知道，从以索比亚有好多的犹太人，他们现在确定他们的确是以色列人。他们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是但的后裔，还有一个可能呢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后裔。在那么 他们有一这个有一次他们要政变的时候，然后这个以色列就发动了就租了几台的747就是747的，那么因为这些人很瘦啊，所以他们就把所有的座位通通拆掉。这个跟那个以色列人从苏联回来不一样，苏联回来个个都是个子又大又胖，然后呢坐的位置又大的。那但是因为他们要把很多人都挤进来，所以就把所有的窗这个所有的仓位通通拿掉，座位通拿掉，那他们像挤沙丁鱼啊，就挤在几台的那个747，然后就把他们运回来，就在那个运回来浩浩荡荡的过程里面，就生了七个孩子，就七个孩子诞生。然后等到他们要下飞机的时候，所有的拉比都哭了，他们知道当他们看见他们的弟兄回来的时候，他们知道说弥赛亚很快就要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他们真的是犹大支派，或者真的是但的支派，那很明显的他们也是十二个支派。好，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你看见我们可以认得有这么多支派，每个支派刚好是144000人，那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到了时候要发生的这件事。好，我想我把这些呢稍微给大家一个印象以后，我们就知道说第七章给我们看见风雨前的宁静。那么到了第八章呢，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那么就是那个前面的四个号。那么第九章呢，就是主要是第五个号跟第六个号。那么有的人认为这个蝗虫应该真的是军队，只是军队来说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更相信这个蝗虫应该真的是蝗虫，是个变种的蝗虫，或者说被鬼附的蝗虫，你看看它就知道。而且呢，它很明显是从无底坑里面上来的。所以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无底坑的使者做了他们的王，那就是敌基督说的，敌基督做了他们的王。那么他们给人类带来一个很大的痛苦，就是他会像蝎子一样蛰人的痛苦。他应该对我们叫蝗虫应该吃树木吃草的，结果没有想到他要喝人的血，所以他要蛰人，叫人痛苦多久？五个月。那么在那些日子里面，人要求生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所以呢，这个是所谓的蝗灾，这是第五个号。那么这是第一个祸。第二个祸呢，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第六个号。第六个号呢，我们说过三分之一的人是怎么倒下的。那么这里主要有20000马兵。那么大家注意一下，你这个第六个号跟第六个碗一对你就清楚了。原来呢，第六个碗告诉我们说，原来是东方的诸王他们要过耶法莱。所以你如果和第六个号一对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东方的诸王呢，到了在第六个号的时候还没有到耶法拉底，离耶法拉底还很远，但是在他们路上的时候，他们已经杀害了人类三分之一，已经人类的浩劫了。现在到了第六个晚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什么？终于到了耶法拉底。所以你一定要把第六个号跟第六个晚要把它连起来。那如果是中方的诸王的话，就表示说将来在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一定有三个不同的军事联盟。一个军事联盟就是以西结38-39那里所告诉我们，讲到那个马各那一带，从北方，那么特别是黑海附近。那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以苏联为首啊，还我们不清楚。反正呢，他们要向耶路撒以色列进军。那么这个是什么？这是北方的军事联盟。西方的军事联盟当然就是敌基督了，在他的版图里面，在欧洲嘛，很明显从那边就过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东方的联盟。我想在抗战的时候，尼托森利用到英国去，刚好路过香港。那一次在香港讲的就是讲启示录，讲到三个军事联盟，因为那时候刚好打抗战的时候，就讲到哈米基督战是三个联盟。那么现在你所看见的马兵20000，那么这个应该是属于东方军事联盟。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注意一下的话，你就要从大连一直到就约花拉德附近，现在已经有火车了，根本火车是通的，所以 将来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很明显的是从东方过来。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家那就表示说，在这个军事联盟以前一定是个经济的共同体，就好像欧盟一样。那欧盟最早呢是欧洲共同市场，他们的目的呢是对付美国，因为要抗衡美国，否则的话美国就是一国独霸，这个就是经济来讲。所以起头的时候是个经济共同体，所以欧洲共同市场刚刚开始，慢慢慢慢现在发展成欧洲联盟。欧盟，那欧盟现在用同样的一个货币，那么然后呢你拿一本护照，你只要是欧盟你到处都可以走。那么还有慢慢他们也讨论说，将来是不是应该有一支的军队。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是将来很明显的有一个联盟呢是欧洲的联盟。那根据欧盟的这个模式呢，那么很可能就是在主回来以前，在东南亚，现在其实是酝酿。你在东南亚不是有十邪吗？有十国，十国的十邪，就十个国家，这叫东南亚十邪。但东南亚十邪里没有中国，没有日本，没有韩国。但是现在呢，中国、日本、韩国呢，就参加了这个十邪，那么他们在一起努力做了很多很多的事，然后带铁路了什么，每年开会，大家如果仔细注意的话，那么很明显大家有个意思，就是有一个就像欧洲共同市场一样，希望能有一个东南亚的自由贸易区。那如果起头只是经济共同体的话，如果这个成功，现在其实已经快成功了嘛。如果这个成功的话，那么这个经济共同体的有多，那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共同体，人口是20亿，在这个经济共同体。所以你想想看，如果这个经济共同体慢慢继续发展的话，所以将来的东方的联盟有一个回教的联盟，再加上非回教的联盟。回教的联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还非回教的联盟当然包括今天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我曾经看过一本的书叫做《India》，清是指着中国是 China，India 是对印度来说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很有意思，在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将来你看见说，不光是中国要壮大，印度也要壮大。也许大家觉得有的人对印度不一定有很好的印象，但是不要忘记啊，你如果现在在美国，尤其你搞电脑的，你不要忘记，现在最会做电脑的、电脑最行的是谁呢？是印度人。而且美国人喜欢用印度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睡觉的时候啊，印度人可以让他拼命做苦工，他又懂得英文嘛，所以他们的公司开可以24小时的。他们如果用美国人，那美国人很挑剔啊，这个不要不行，那个不行，印度人你要给他钱，而且给他钱他觉得很多了嘛，他拼命心里卖命。好了，你那边睡觉，他这边替你出产很多东西。所以当然呢，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很多人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技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今天盒子俱乐部里面我们知道说，除了中国之外，印度也是其中的一个。光在这一边呢，就是可能出马兵20000000这个范围里面，那么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有三样的武器很清楚。你讲的核子俱乐部的话，在这里像中国是一个，然后这个巴基斯坦也是一个，一下占了好几个。那弟兄姊妹，你将来你试试看，根据你现在所知道的发展，你所知道的东南亚整个的发展，我想我们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你知道说圣经的预言是慢慢慢慢的靠近，20000000马兵不是件困难的事，然后20000000马兵真的向耶路撒冷进军，等到以色列他们在电视上看见说有20000000马兵向着以色列进军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灾难来到了。因为20000000是圣经中最大的数字，没有可能比20000000。圣经中只要说数不过来的就是20000000，你数得过来是20000000，明白吗？你是20000000。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这个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那个西皮不是披头士那个为什么很狂很骄傲呢？好像他们出的金唱片那个数字很大，我现在不敢说了，我当初记得好像也是这么很大的一个数字，也是很大很大的数字。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知道说两万万是一个可以说到了所有数目最高的，只要超过那个一定是数不过来的。所以对于以色列人，只要他们在 CNN 在电台上一看见两万万马兵向以色列进军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的大苦难来到了。今天耶路撒冷联合国，他以色列已经没有朋友了，只有美国，等于只有美国是他的朋友。但是现在美国能做多久的朋友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变数。所以我们要知道，等到最后万国联军朝向耶路撒冷进军的时候，那这一点都不是夸张啊！你如果去读你的约珥书，讲到蝗虫的时候，这个蝗虫特点是什么？蝗虫特点就是它是勇往直前的。前面明明是水，海水，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的话，看到海水就退了。希特勒就这样了，希特勒训练他的军队就是你往前走，我如果叫你往前走，前面是海，你还要继续往前走。这是希特勒怎么训练，就是把人当作蝗虫。这个蝗虫就这样，蝗虫呢，等到看面前面明明是海，他还是往前走，然后后面的蝗虫就踩在前面蝗虫的尸体上面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所以你去读约翰，你去读那个就是这样，你去读启示约珥书就这样，刚好那个蝗虫有的从北边来，有的从西边来，有的从东边来，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圣经里所启示的两万万马兵，那是从东方的，然后最后怎么样呢？最后一直向耶路撒冷进军。那么这两万万的马兵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一部分是到了这个哈米军战场。哈米军战场是这个谁呀？是拿破仑说的人类最好的战场里面一个，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是理想的大战的战场。那么当然哈米基多顿是主要的战场，可是他们要攻的什么地方？他们要攻的心脏是什么？是耶路撒冷。所以你要攻耶路撒冷，你可以从哈米基顿你可以过来，但哈米基顿你要爬一个山脉叫做撒玛利亚山脉，然后到了犹太山地再过来，这个不容易的。所以没有错，一面呢你看见他把那哈米基顿一横，那就耶斯利平原嘛，然后就很明显的把以色列就分了两半，就古时候你读旧约也是这样打法的，也是这样打法的。但是呢问题在这，你真的要拿的是什么？真的是耶路撒冷。所以真正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多半是东方的军队，多半是东方的联盟。因为如果你要读启示录，就创世纪，你记得读十四章四王跟五王战争的时候，那个四个王呢是从尤法拉底那边过来的，所以他们一面是常胜军，就是远征军。他们一面来的时候，一面就沿着约旦山脉一直往南走，就是打出一条路来，那一条路叫做王的大道，你记得吗？当以色列那个时候不是要借道过吗？不让他们过，就这条路是这么打下来的。好了，你从四王的战争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因为四王的战争是第一次东方的王往以色列走的，所记载的。那么那一条路呢应该是个预言，就是将来到了哈米基顿战争的时候，虽然这个哈米基多顿是主战场，但是他们为着要这个突袭耶路撒冷，他们很可能就是走四王那个战，因为四王他们主要要到死海附近嘛，所以呢他们沿着那个约旦河外一直南下，到了最南边的红海，然后往西走，慢慢的就到了什么？就到了这个死海。那么死海呢？死海如果是个钟的话，在九点钟的地方就是圣经级的隐基底。隐基底记得吗？就是当初这个谁呀、啊？就是这个大卫藏的那个地方。那么如果你去读创世纪十四章，你知道这个第一次这个东方的中王来的时候，他最后到哪里呢？最后是到了隐基底。那为什么到隐基底？隐基底你往上爬，上面就是耶路撒冷，而且呢中间有个谷，这就是圣经里的约沙法谷。约沙法谷并不在耶路撒冷，这是完全是个错误，约沙法谷就是在那个上面。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这个两万万马兵他一路上进军，但是等到真的快到以色列的时候，那么很可能兵分两路，那一部分就沿着当时 这个四王所走过的路，那条路去直接的王的大道，然后从死海那里就登上这个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就有约沙谷这个战役，然后最后我们知道整个耶路撒冷就被围困了。所以等到耶路撒冷一点办法也没有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主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橄榄山我们知道是现在有一个最脆弱的地方，因为他们在那里研究啊，要本来他们要盖旅馆，要盖五星级的旅馆，后来他们作罢了，因为他们调查的结果有一块，那块很脆弱的。所以如果主的脚就踩在那个很脆弱的部分的话，就像圣经所说，它一定是南北分的，一个往北一个往南，那么自然怎么样呢，就创造了一个大峡谷。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分成三段，所以我不知道哪一段，结果呢，因着这个缘故，然后以色列人就从里面那些逃走了，逃走他们多半是往旷野走，然后敌基督去追他们，一直追到什么地方呢？追到以赛亚53章所说的波斯拉，然后呢就与基督的军队相遇了。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才会见血，我们的主在地上呢，他从来没去过，是没有去过波斯拉的嘛，没有去过以东的，但是等他主回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到那里。所以你把圣经的话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了。那么这个呢，应该是第六个号，所以第六个号还没有到约法拉底河，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这个到了第六个晚才算是到了约法拉底河。好，我想呢，我们现在可以休息一下，还是半个钟头，所以你们五点不要回来，是5:05就可以回来。好，我们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你的话是何等的准确。当我们看见这些事临到的时候，我们觉得主是你在那里摇醒我们，所以但愿教会不再昏睡。我们知道你真的回来日子近了，主啊，但愿我们个个都做一个警醒的人。主啊，但愿你真是呼召的圣者，尤其在座有许多的年轻弟兄姊妹。主啊，但愿你借着这次聚会摇醒他们，但愿你在香港带进一个莫大的复兴，也在香港的附近带进莫大的复兴。我们知道你能做这样荣耀的工作，把敬拜爱的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